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德国的福腾贝格有一座斯图加特文科中学。1787年的一天，学校照例又举行即将毕业一届学生的演讲，走上讲坛的中学生个个表情肃穆。毕业演讲的评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能否顺利地进入大学的校园。演讲的题目由学生自己决定，便于发挥自己的长处。一位神色拘谨，似乎还有几分谦恭的学生，在众人面前念出了自己演讲的篇名《土耳其统治下的应用艺术和科学之衰落》的时候，在座的一位教师不由得吃惊地扬起了眉毛。这个名叫黑格尔的学生写过两篇论文，论希腊和罗马人的宗教，论古代诗人的若干特征，给那位教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起来黑格尔对古典文学和希腊罗马的文化知识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一般学生可是做不到的。然而那位教师从来没有听说过黑格尔对土耳其文化也有研究啊。黑格尔在演讲的开头隶属奥斯曼帝国不重视科学文化的种种弊病，然后话题立刻转向了赞扬福腾贝格如何重视文学、科学和艺术，婉转而又巧妙地对自己的国家、故乡以及学校极力的讴歌。果然黑格尔的这篇演讲获得在座的校长、学监和教师的一致好评，也由此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奖学金，顺利地进入了图宾根神学院读大学。图宾根神学院是培养未来教师和牧师的一座古老学府，有强烈的修道院色彩，学生们不但一律要穿黑色的袍服，而且要求学生每天早起就自修，连散步的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和专门的约束规则。图宾根神学院也有体育活动、击剑与骑马，这是当时进入上流社会的人物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从此图宾根神学院出现了一名用功读书却不太参加击剑和骑马活动的学生黑格尔。一些同学对黑格尔的埋头苦读颇有看法，并私下里画了幅漫画嘲笑他。一天黑格尔看到了这幅漫画，画中的他是一个驼背拄拐杖的小老头，他宽容地笑了笑，没有所计较，他比较成熟，既然能够巧妙地用毕业演讲迎合中学校长、学监们爱受奉承的心态，当然也会老练地处理同学之间的矛盾。在图林根神学院，黑格尔只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哲学硕士论文。1793年通过神学博士论文以后，黑格尔放弃了成为一名收入高、生活稳定的牧师的机会，宁可当家庭教师，因为他可以充分利用那些主人家的丰富藏书研究学问。从1801年起，黑格尔凭扎实的学问进入耶纳大学当教师。经过多年的努力，黑格尔写成了《精神现象学》。当时拿破仑的军队在欧洲攻城略地，摧毁各国的封建王朝，法军攻入耶拿的1806年10月29号这天对黑格尔来说极其不寻常。这天他亲眼目睹拿破仑骑马进耶拿巡视的情景。第二天他写信给朋友说道，看到这个掌管世界、主宰了世界的人骑在马上，令人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同时他又担心自己几天前寄出的精神现象学的书稿会不会在这场战火当中损坏。精神现象学是他数年钻研完成的哲学著作，铸就了他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和辩证法的基础。黑格尔专注于学习研究，却不是一个只重于埋头书斋的老学究，他对生活当中的美有着非凡的敏感。在美因兹城，他漫步在莱茵河畔，注视着田野里牧人住宿的茅屋，静静欣赏田园风光，同时回想起历史上莱茵河孕育的欧洲文化渊源，又感叹战争对平静生活的破坏。看到两边田园当中村庄的废墟，被战争炮火削去尖顶的教堂钟楼，黑格尔陷入了沉思。在法兰克福，黑格尔每星期总要去一次剧院，他欣赏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唐璜，对音乐和演员的艺术水准有独到的评价。同时他对生活当中的美给予理性的思考，提炼以后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观念。黑格尔的欣赏总是伴随着深沉的思索，似乎成了一种习惯。 他在1797年给妹妹的女友当中的一封信中自嘲地说，自己一度是个教师，并把这个称号和他随身的行李一块带着到处奔走，正如背着一个不断用拳头捶打他的魔鬼使者一样。黑格尔执着地追求真理，同时又不被生活当中的一些假象所迷惑。我不能满足于开始了人类低级需要的科学教育，我必须攀登科学的高峰。1807年，他的好朋友谢林告诉他，当时人们对用一根丝线系上一个金属物体在水或者是其他金属上方摆动的磁学实验十分着迷。黑格尔在回信当中就友善地提出，实验必须摆脱偶然因素或者是人为的干扰，才能够得出科学的结果。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等前辈的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吸收了他们的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建立起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从绝对精神当中派生出来的，艺术是对绝对精神自身的直观，宗教是对绝对精神的伟大的崇拜，哲学则是通过概念来表现绝对精神。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都被他认定是观念和精神的体现。他在《逻辑学》一书当中提出辩证法的三大法则：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从他提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看出，他已经研究出人类的认识是一个沿着螺旋式上升的不断前进的辩证发展过程。他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和《美学讲演集》等等，是人类思想史的宝贵财富。他取得的成就来自于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努力。在图宾根神学院那枯燥的学习生活期间，他常在同学当中朗诵诗人希普尔的一首诗《生命旅程》：朋友们，像太阳，让人类的幸福之果快快地成熟，几经残枝几片岁月，怎能把太阳的光辉遮住？要穿过这些残枝岁月，奔向太阳边去，吮吸着它的热和光，不要顾虑。黑格尔以此自勉，也激励同学共同去探索真理。